忽保义宋江临时坐上头把金交椅，把分金厅变成忠义堂，还把水泊梁山分成六座大寨，每个人做了明确的分工，汉寨水寨啪啪啪啪啪全都宣布了，叫人心悦诚服啊，英雄有了用武之地，目标明确了。宋江安排完了之后，就要兴兵再打曾头市，非给大哥报仇不可，一定要活擒史文恭。吴用建议哥哥呀，不行啊，就是平常老百姓还得服孝百日呢，何况咱水泊梁山呢，现在规模初定，人心还没收拢回来，我看哥哥不要急于出兵，等训练好了再报仇不迟。不是俗话说吗，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呢，咱用不着等十年呢，等一些日子总可以吧。宋江这个人最大的特点，一听好意见肯定接受，所以宋江点了头了，每日操演人马。单说这天来个大和尚，这大和尚是北京大明府法华寺的主持僧。这个法华寺可了不得，在大明府是颇有名气，尤其是住持僧。和尚怎么来的？被请来的，不惜重金把他请来，超度天王晁盖的亡灵。那么和尚诵完经之后呢，得有人陪着闲谈呢，日久天长了，处处感情来了，无话不说。有时候宋江陪着他闲谈，就问他北京大名府的情况，唠来唠去唠出一个人来，此人号称玉麒麟，叫卢俊义。宋江颇感兴趣，早就有耳闻呢、他就是北京大名府的人。细问大和尚这个人怎么样，好，哎呀，卢员外家称人直啊，单说他的人品刚直不阿，这个人心地良善呐、挥金如土，怜悯老幼，是大名府的人提起卢员外了，无不挑大指称赞呐、人缘也好，不像那有钱的人富而不仁，他不，哪有饥民，他舍得花钱。仗义激民，因此老百姓一再称颂。另外这个玉麒麟可了不得，这功夫棒极了，弓刀矢马步剑是样样精通，胯下马掌中枪所向披靡，以他的武功什么考取个武状元呢，那不费吹灰之力。但是人家看功名如粪土，人家不稀罕这个，就在家里做买卖，也不参加什么科考。别看在家做买卖，这买卖可发了，良田万顷，光买卖几十号，日进斗金呐、人家是名利双收。哎，罢了啊，宋江心说，可惜我不认识卢俊义，就凭这大和尚这一说，卢俊义要到了水泊梁山助我一臂之力，那梁山还有个党吗？那往后什么都不怕了。他跟和尚唠完了，跟吴用唠，吴用乐了，我哥哥，你真希望玉麒麟卢俊义入伙吗？当然了，不过我是那么一想，凭人家家称人直能来吗？哎，哥哥，世上无难事，就怕心不诚啊。如果哥哥有这个意思，把这事交于小弟，我呀料施小计，叫河北玉麒麟卢俊义来到咱们梁山共事。哦，贤弟， 你真不愧叫智多星啊，真能达到这个目的，能，我以人头担保。那太好了，就这么的把这事儿定了。第二天宋江把各位头领都请上来，把这个事儿一说，有的人服气，有的人赞成，有的人反对。林冲就反对，林冲说，各位哥哥，我们水泊梁山没人了，有玉麒麟卢俊义，我们也是水泊梁山，没他照样发展壮大，过去没有他怎么的了，咱攻必取，战必克，每战必胜，就是大哥曹天王有点实力，那也算不得什么，是不是？人有失手，马有漏蹄嘛，对不对？没有不打败仗的将军，我看上北京大名府找这卢俊义去犯不上。李逵也说，对喽，林武师说的一点都不假，他算个景儿啊，有他不多，无他不少，我不赞成。胡延硕同意，胡延硕就说，我各位啊，切莫要小看了河北玉麒麟卢俊义啊，此人十分了得，兵书战策无一不精，攻杀战守无一不懂，胯下马掌中枪，神鬼怕剑，文武全才啊。诚如哥哥所言，如果卢俊义卢员外要到了水泊梁山入伙，嘿嘿，我们梁山可以说纵横天下没比的，我敢担保。要他这么一说，有不少人也同意了。最后宋江拍板，就这么定了。问吴用，贤弟啊，你看这事怎么办？交于小弟，我大包大揽，不过呢，就凭空的叫玉麒麟到梁山来，他肯定不来，得料施小计。
李逵也乐了，嘿嘿嘿，玩你净歪歪道，你那啥小计呀、啊？肯定都缺德带冒烟，哎，
休得胡说，为咱们梁山访贤呢，就走点歪歪道，出个下策也不算过分呢。
嘿，反正你能白活，听你的喽，谁让你是军师呢？
宋江就问，贤弟何时下山？哥哥，明天小弟就下山，我上北京大名府走上一趟，你就听喜信儿，卢俊义不久就得归顺梁山，如此甚好。不过军师，你一个人去，我毕竟放心不下呀，你得找个帮手啊，两个人是活的啊。也对，那我带谁去呢？要报名的太多了，我跟着去，我跟着去，军师，我陪你去。李逵嗷一嗓子挤过来了，没你们的份儿，这事儿我包下了，军师哥哥带着我，我陪你去，怎么样？吴用看了看他一笑，我说，李逵啊，我带谁我也不能带你，你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，去去去，一边去。
军师哥哥，你咋把我说的一文不值了？我是那样的人吗？
你说说，警官节要的战场哪儿少了我了？怎么这回就把我踢到旁边去了？宋江说话，贤弟啊，要讲叫冲锋陷阵，暴打前敌，非你莫属。你是下山的猛虎，的确有两下子，但是这个事儿是个细拖的事儿，需要精细之人，你性如烈火，你去我不放心，还是另选旁人吧。
我宋江哥哥，咱这么办行不行？你们一张嘴就说我性如烈火，这回我不发火行不？我向你保证，咱们山上也有军规，我要坏了军规，你按军法从事，怎么处分都行，你看行不？我听话可以不？
军师哥哥带着我吧，我在山寨里都闷死了，我跟你溜达溜达。这家是死磨硬泡，吴用实在没办法了，李逵啊， 你要跟我下山，你需要答应我三件事，缺一不行。
哪三件？您说。
第一件，你要化妆成个道童，你愿意化妆吗？所有的东西你都得挑着，你还得起早贪黑，打电做饭都是你的事儿，能行吗？
那有啥不行的？我有使不完的劲儿，挑那点东西还算得了啥呀？不就起点早，晚睡一点，做做饭呢？
说吧，还有啥条件？
还有，
第二样，你得把酒给我戒了，不是永远戒酒，跟我一出门就戒酒，啤酒不许沾，多咱办完事回到梁山，你再开斋，你能戒得了吗？
问问，难点
也罢，为了给咱水泊梁山办事，那酒不喝就不喝呗，我戒了。
真戒了？这可是军令啊，当着咱们宋头领，当着大伙的面，你说话得算数，你要贪杯喝一滴酒，违反军令，你懂吗？
懂了。我李逵就这手好，说话算数，从现在开始滴酒不沾。
好嘞。
第三件事比较难呢。
怎么个难法？你说说我听听。
你这人不能说话，你太粗鲁，什么难听你说什么，哪句话没劲你说哪句，哪句话犯事你说哪句。因此从下山开始你装哑巴，能行吗？一句话不许你说。
为什么？好，这可真难点，大活人不让说话。
行了，我就装一回哑巴。
装哑巴啊，
到哪儿我一介绍，这是我的小童子，这小童子又聋又哑，你要冒出话来可坏了。
行了行了，我不说不说不说不说。
大伙全都乐了。吴用一看这怎么办，本来不想带他，他死磨硬泡什么都答应，也没有办法了。
好好好，
你下去准备吧。吴用留下来跟宋江又把这个计划从头到尾的捋了一遍，哥俩相视而笑，按计划行事。吴先生第二天穿好了衣服，带着应用之物，足够的银两，跟李逵下山。这李逵多好，挑着行李，那行李里头藏着他那对板斧，家伙事里带着。另外李逵把头发泼开了，梳的日月双杂髻，墨根还系着五色头绳，前发齐眉，后发遮梗。穿上小童子的衣服，大伙儿这个乐呀。我说你算个什么玩意，你瞅那个草包肚子，哎呀，真是三分不像人，七分好像鬼。李逵也乐了。
我各位别看我的哈哈笑啊，从下山开始咱就是哑巴了，又聋又哑，我可不说话喽，不说喽，多等回来再说喽。
吴用挺满意。就这样哥俩告别各位头领，起身赶奔北京大明府。说到这咱得交代清楚，我说的这个北京不是现在咱这首都北京，您别误解了，跟这儿没关系。在宋朝那个时候，管大明府就叫北京，因为京都在河南开封，也就是东都汴梁，大明府在汴梁的北边，故称北京，那是军事要地啊。换句话说，它也是东都汴梁的北大门，派名人强将守把，梁中书一直就坐镇北京大明府。梁中书谁呀？蔡京的姑爷，蔡京的女儿许配给他了，手握兵权呢。大明府在当时户口几十万，极其繁荣啊，那是个大邦之地啊。所以上这儿来办事得格外加谨慎。 这一路之上，李逵真听话，从来没惹事儿。白天赶路，等到晚上住店，吃完饭躺下了，李逵憋得实在受不了了，跟吴用说话：“
我哥哥，没人了，我说几句话行吗？
最好也别说，闭住你的臭嘴，你装哑巴就装到底。”
哎呦，他把我憋死了，白天有几回我好悬没冒出话来，晚上还不叫我说几句。
别说，你要养成习惯啊，你表现得挺好，要继续这样干，路途远着呵呢，等办完事回来，你爱怎么说怎么说。
好嘞，受了罪喽。
第二天结了账之后再赶路，路上非止一日啊，走了七八天，这才来到大名府。吴用看看左右无人，化妆成个算卦的先生，把事先准备好的猪肝牌子拿出来了。那牌子是什么呢？就是一块布卷着呢，把这布展开挑到猪肝上，让李逵扛着。李逵不认这字儿，就问这上头画的弯弯道道是啥呀。李逵啊，我化妆成算卦的先生，这样出入方便啊，你就举着这个招牌，前边就是大明府，千千万万注意啊，到了龙潭虎穴了，明白吗？
明白明白哟。
好了，走了啊，不许说话了。就这样，吴用手里头拿着个铃铛，嘡啷啷啷啷啷，嘡啷啷啷，这只手里拿着竹简，啪啪啪啪啪啪，这是算卦的标记，铃铛是吸引人的，又看病又算卦。书说简短，到了大明府的南门，李逵和吴用一看，这大明府城池高大雄伟，那就跟京城差不多少，城墙高了下有三四丈，城门楼子也相当雄伟，是高耸入云呐。再看城门大开，守门的军兵有四五十号，对出城的进城的人严加盘查。为啥呀？因为不太平。逢山有道，遇岭藏贼，叽啦嘎啦都有歹人。大明府作为北京，所以严格的守把，对治安要求的很严，每天如是。吴用一看进城的人排了一溜，他拽了李逵一把，就夹到人群当中，等着吧。慢慢慢慢的到了城门这儿了，都得经过检查呀。吴用心说，李逵那斧子就在行李里头放着呢，人家一打开一看，傻眼了，得费多大的劲儿。吴用眼看到前边了，就跟那当头的军兵笑着一点头：“哈哈，军爷，一向可好啊？我们是外乡人，刚从山东来，想要进城谋生。军爷，您行个方便吧。看您天庭饱满，地阁方圆，三山得配，五官端正，您呢有好运呢、啊，是吗？”看来人呢都爱听奉承的话。这当军官的看了看，你是算卦的？正是。从山东来？对对对，听说山东有个水泊梁山，折腾的乌烟瘴气，有这回事吗？嗯，折腾是折腾，也不像传言那么厉害，有些水贼呗，没事强强夺夺也成不了气候。我说也是，你们几个人呢？哎，这是我个小徒弟，你看我这小徒弟长得又丑又笨，可怎么办呢？他父母把他拜托给我了，我带着他干点粗活什么的，他是又聋又哑，笨手笨脚的，哎呀，真叫我操心。有俩守门的军兵看了看李逵，哎，我说先生， 你带这小徒弟怎么贼没熟眼呢？你这长得呀，满脸横肉，满脸的凶相，一瞅那眼睛叽里咕噜的，哎，他瞪谁呢？那是。
李逵心里说话，我就瞪你们呢，
我瞅你们就来气，我瞅你们狐假虎威的，哎，咱不敢说呀。
吴用紧打圆场，二位军爷，我说了，他是又聋又哑，呆头呆脑，天生的痴呆儿。李逵心说，去你娘的吧，你把我损透了，我是那样的人吗？哎，哎呦，倒了霉喽，还不敢分辨。
哎，幸亏吴用嘴甜，这么一打圆场，当头的点点头，进去吧，顺利的进了大明府。吴用到了没人的地方，擦了擦汗，真悬呐，狠狠瞪了李逵一眼，心说你那大眼珠子老转有什么玩意儿？哎，你不行，装瞎子的，把那眼睛闭上。这吴用恨的不知道说点什么好，举着招牌在头前走，算灵卦，算灵卦，大流运卦，未卜先知啊！哎，算一卦，文银一两，不灵验，包赔数倍。算灵卦，算灵卦，哗楞哗楞哗楞，啪嗒啪嗒啪嗒，一边走着一边打听。打听河北玉麒麟住在什么地方，那可以说大名府没有不知道的啊。卢的员外，卢的善人，你往前走，北关里如意大街门牌一号，你瞅着哪个门气派，那就是老卢家。多谢多谢。吴用打听清楚之后，奔如意大街来了。一看这条街笔管条直，紧把着路边一座大宅子，正像有人说的那样，这宅子也太气派了，那墙都有一丈二十多高，跟小城墙差不多。坐北向南，起脊的门楼，天鼓响的门洞，黑油漆的大门，齐凳青石的台阶，左右有一对石鼓，两大六拴马的庄爵，门前非常宽阔呀。再看有骡车，有轿车，有马匹，拴了两大六，说明人家客人也比较多。因为大白天门开着呢，门洞呢放着一条幽光的板凳，上头坐着几个听事。吴用一看，行了，就这儿，哎，按计行事。 算灵卦，算灵卦，大流运卦，未卜先知，有算卦的吗？